历代志下第八章，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二十年才完毕了。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诚意，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所罗门往哈马索巴去，攻取了那地方。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哈马所有的基货城，又建造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作为保障，都有墙、有门、有栓。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辆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做工，乃是做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长、马兵长。所罗门王有250督工的监管工人。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就是在廊子前他所住的坛上，与耶和华献燔祭，又遵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朔并一年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己事，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王所吩咐众祭司和利未人的，无论是管府库或办别的事，他们都不违背。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俱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那时所罗门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450他连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历代志下第九章，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正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实际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俄斐运了金子来，也运了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台，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犹大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所罗门王按示巴女王所带来的还他礼物，另外照他一切所要所求的都送给他。于是女王和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且阿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00舍克勒，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六层台阶，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施去，他施船只3年一次装载金， 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匹，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一多论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
再之下第八章和第九章是说到所罗门在圣殿的丰盛，以及说到他在财务、他在军事上面好像达到一个极致。第九章甚至连示巴女王来拜访都被他震慑到魂不守舍。那所以第八章到第九章是不是一直说出来所罗门所有的丰盛是应当我们去寻求和拥有的呢？在历代志下第八章到第九章的记载与列王记的记载完全不一样。在第八章第九章几乎没有谈到所罗门的失败，但是在字里行间的当中却透露出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当要去避免我们生命当中会造成我们试探失败以及软弱的关键。第八章1到2节，所罗门建造完了20年才完毕，其实这20年是7年建造圣殿，13年是建造自己的王宫。所以从3节就发觉，哇，所罗门到处去征战啊，每个地方都得胜啊，哪边找了积货城，哪边赢得了做一个保障，所以所罗门在军事上面完完全全的得胜。所以从1节到10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神使所罗门四围平安，没有仇敌，也没有灾祸。所以所罗门他这20年来大兴土木，扩张他的军事，到处四围打战，并不是神的心意。神已经使所罗门平安了，所以从1到10节你会觉得哇得胜，你会觉得哇丰盛，但实际上反而让当时的百姓背负重担，去承接一些他们的一些劳苦和痛苦。建造王宫、建造国防、军事的扩张都没有在神的心意的里面。11节更可怕，他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放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为所罗门自己都不好意思啊，都不敢讲啊，耶和华约柜守道之处是圣地，他知道那是圣洁的，但我的妻不可以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亲爱的家人，如果大卫那时候还活着，他绝对不会让所罗门跟埃及法老结亲，绝对不会让法老的女儿出现在大卫城的里面。因为大卫城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阿尔南河场是哪里来的？是大卫的软弱借着悔改，他看到了神的怜悯、神的赦免，以至于收刀入鞘。神叫使者收刀入鞘，所以大卫极其敬畏的把那颗地买下来。所以圣殿建造起来，那是因为人犯罪了，神的赦免，所以那地分别为圣。这样家人，很多时我们的儿女啊，不懂父母亲的心啊，有时候我们不懂阿爸父的心，我们好像就在神的眼皮子底下，好像在我们父母眼皮子底下，哎呦，做一些事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看见，这是我的妻，这是我人生的抉择啊，这是我的寻求啊，这是我的喜好，这是我们这时代大家都这样。历代志上28章，大卫在最后临终前对所罗门的嘱咐是什么？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就永远的丢弃你。所以你看，所罗门在11节做这样的一个事情，12节他有没有献祭啊？他有献祭啊。他有没有照他父亲所定的例派祭司去服侍啊？有啊。他自己都不是一个顺服的人，可是你看15节，王所吩咐众祭司和立位人，无论是管府库还是办别的事，这是大卫建立起来的，他们都不违背。这件事在讲什么意思？所罗门自己都在得罪神，所罗门自己都在违背当初父亲对他的一个教导。 甚至是我们刚读完的神在夜间与所罗门的对话，所罗门自己都违背，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所罗门他与推罗王航海是很成功啊，450他连得的金子啊，这是他当时一年收入，就是大部分是巨大的财富啊。哇，好多哦，450他连得，哎，这不得了啊，15吨哎，将近16吨的金子。可是你要知道哦，大卫有航海吗？没有。大卫有经商吗？没有。大卫有建造他的国防军事吗？他有跟埃及法老与周围的人签约吗？大卫没有。但是你回到历代志上29章，大卫光他一个人，他为圣殿奉献就3000他连得。所以所罗门的航海很成功，450他连得金子。大卫只是单单的倚靠神，在极其痛苦的时候顺服神，在最艰难的时候仍然选择相信神，倚靠神，他光个人又为圣殿奉献了3000他连得。所以所罗门他靠着自己的智慧又建造又经营，商业成功，军事成功。你到了传道书，我们日后会去读，他说什么？虚空，虚空，都是虚空，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这跟大卫的生命不一样。大卫的生命就是在耶和华面前，我羡慕住在你的殿宇当中，在干旱疲乏之地我渴慕你，我饥渴要你。所以你看诗篇里面全部都写出大卫在每一个痛苦，每一个难处，每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一直靠着神，一方面又是征战，一方面又是极其痛苦的一个境遇，在所有的软弱的里面一直爱神，一直顺服神，一直敬畏神。所罗门是在极平安、军事、国防、贸易、通商，在最荣耀的时刻，所罗门一切所有的收入还不如大卫。所以神在启示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所以你不要看到第八章就觉得哇，丰盛啊，丰盛啊，所罗门真的好丰盛啊。大卫的丰盛远远超过所罗门整个国家40年的收入的4倍，大卫一个人而已。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的富足从哪里来？你的能力从哪里来？你的昌盛从哪里来？绝对不是说神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职场，祝福我的影响力，祝福我的人脉，祝福我的人际关系。我们不要忘了，大卫就是征战，就是痛苦，周围人的背叛，甚至是敌人对他的嘲讽，这40年来做王，以色列的一些的冲突，犹大地区各个冲突，他很多的难处啊。但然而他在每一个难处当中一直爱慕神，一直顺服神，一直敬畏神。你会以为所罗门的收入很多，大卫一个人的收入就是一个国家整整4倍。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我们的富足从哪里来？我们的丰盛从哪里来？我们的恩宠从哪里来？在你我每一个不容易环境的当中，仍然亲近神，相信神，连于神，爱慕神，你我的丰盛绝对会超越在所罗门当时在一切平安丰盛的里面尽其所能的去经商，尽其所能去做的还要更多。亲爱的家人，我不是叫你说那没事了，那我们就整天去教会寻求神了，不是啊。大卫所做的是在他们生活的环境，在他每一个挑战的环境，在他每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他一直选择爱慕神的自己。所以亲爱的家人，从第八章就可以看到，这些被掳回归的人，如果你还在陶醉过去，哇，所罗门的荣耀，所罗门的财富，所罗门的丰盛，哎呦，我们现在好可怜哦，我们没有了家，我们没有了国，我们没有了圣殿，哎呀，若是所罗门的丰盛给我们，我们就好喽。很多基督徒都会想，如果我有一点钱就好喽，如果我的财富再更自由就好喽，如果我的工作再提升一点就好喽，啊，如果我的孩子们考上好学校就好喽，哦，我们都想着这些，就是这些。大卫可能求的跟我们不太一样，大卫求的就是主啊，你的名，主啊，你的殿，主啊，你的国。大卫一直求这些，反而他拥有的是什么？富足，拥有的是什么？丰盛，拥有的是什么？荣耀，拥有的是能力。我们要求对。所以第八章就是告诉我们，你的求的方向去对了，一直是神的自己，你所要拥有的，你所要需要的，你所渴望的，神都加给你。这就是第八章所带给我们真实的。第九章，示巴女王来访问所罗门了。 这是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有引用的一段的经文，就是连示巴女王啊，她的例子都要来为这个世代拒绝神的救恩，要来责备他们。是什么意思？就是示巴女王都去寻求神了，外邦女王都去寻求神，结果你们这群法利赛人啊，你们这以色列人，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了，你们都还不寻求我。所以示巴女王在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连一个外邦的女王都可以听见神的荣耀，神的圣殿，神的丰盛彰显到一种地步，示巴女王来寻求神。所以他来见到所罗门的智慧，看到他所建造的宫室，哇，看到所有的食物、群臣啊、仆人啊、衣物装饰、酒政啊，然后又看到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啊，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家人，这不是所罗门一个人的能力所建造，那是大卫尽他一切所能所拥有的给所罗门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如果大卫还活着，所罗门真的会在父亲的面前，在这一切的丰盛的当中学谦卑、学敬畏、学对神的渴慕。我们可能向着主有热情，我们向着主有绝对，我们生命当中对主的爱慕，我们要传承在我们的孩子，不要只有把产业传给我们的孩子，不要只有把金钱传给我们的孩子，把对神的敬畏传承给我们的孩子，把对神的那个爱慕和渴慕传承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会在这一切的丰盛，会在这一切的恩宠，会在神所赐福的能力的上面去踏上他人生的命定。所以亲爱的家人，所罗门是蒙受祝福的，所罗门也有个智慧，向神求智慧，要来治理整个百姓。但是的确从他当王以后，我们很少看见所罗门一直去寻求神，一直去寻求神。他的智慧用在经商，他的智慧用在军事，他的智慧用在他人生的宫殿的建造，他的智慧用在圣殿里面一些什么金盾牌、金挡牌的建造，他的智慧用在了与推罗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一些的交换。大卫在每一个凡事上面都是一直寻求神啊，这事可行吗？神啊，我当如何去行？神啊，我都如何来做？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他可以享受像所罗门一样的祝福，一样的恩宠，一样的恩典，因为他是神所爱的，我们的孩子也是神所爱的。所罗门是平安，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一直活在平安的当中。但是愿我们的家族，我们每一个后裔，我的每一个后代，有一个最大的智慧，就是一直去认识神，去爱慕神，去寻求神，以至于他周围的朋友像示巴女王也会来靠近，像周围的人推罗王也会来靠近。所以还记得所罗门当他一直跟推罗王说出他里面想要建造圣殿成为他一生生命命定的时候，连推罗王都要来帮助他，推罗王都要来敬拜神、称颂神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他一直渴望有份于神国度的建造，我们的孩子要一直教导他们去看见神在教会当中的丰盛，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孩子一直去看见对神渴慕，你会带来恩宠和荣耀，这就是我们要一直传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不管是推罗王给所罗门的丰盛，示巴女王加120他连德的金子宝石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所以你看第九节的后半段说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就是表示那时候的丰盛已经达到一个极致啊，以后再没有这样，其实也是隐藏的一句话，就是丰盛就只到这里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愿我们的孩子真的在神的应许的里面日复极止，直到千代，是神要一直应许，神要一直供应，神要一直丰盛。愿我们的孩子要不断的不断的一直活在神的丰盛和荣耀的里面，我们这一代拥有的，我们的孩子拥有的更多，到了下一代拥有的更多，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像大卫一样爱慕神的心，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他们更可以去善用神所给他们的丰盛。所以你看第十三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德，如果你乘上40年，真的还没有大卫的还多。所罗门王用随出来的金子打了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盾牌300面，金子300舍克勒，都放在黎巴嫩林宫的里面。所以这么昂贵的金子做了这些盾牌，不是为了征战，而是做了一个摆设，象牙的大宝座、6层的台阶、金脚凳、 六层台阶有十二个狮子。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的。那一年的期间呢，银子都不算什么。而且每一年三年一次在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就表示所罗门个人的富足，其实都代表一件事，不是国度的整个丰富，个别肢体的好像一种的得胜昌盛，并不是整个国家的丰盛。因为这一切的丰盛，你看到的是百姓都在受苦，百姓都在受苦。所以为什么到所罗门死的时候，其实才60多岁，他并没有长寿，60多岁就死了。他在年老的时候写下了传道书，不是虚空，但当然也写下了雅歌，也是预表他重新回复了到他与渴望与神之间的一个爱情。这都是一个晚年的一个恢复跟得胜。但是整个百姓受苦，及至到他的儿子罗伯安上来的时候，国家就要分裂了。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们要晓得当神带给我们甚至是我们的儿女财富、智慧、丰盛远超过到一切的时候，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孩子真的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第八章第九章不是要叫我们去羡慕所罗门的成就、所罗门的丰盛，今天我们要去羡慕的就是主，愿你的国度丰盛，我们的家很丰盛，但我愿教会也是如此的丰盛。主啊，把你的昌盛充满在教会，把你的祝福充满在教会，把你的恩宠充满在你的国度的当中，愿我一直有份在于你神国度荣耀的建造。这是大卫之约能够一直延续下来，我们也可以蒙受这样的一个祝福。今天耶稣基督也借着新约把我们带进到这个约的里面，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是外邦人啊，大卫之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基督的爱的里面，在宝血的里面，两下成为一，我们都在这个约的当中，我们都可以享受丰盛和恩典。愿主祝福我们，我们的儿女昌盛丰盛，但我们的儿女也是谦卑爱主渴慕，让我们的儿女一直去看见所有一切的丰盛祝福绝对不是借着我各样的经营，而是借着我专一的爱神。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